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回到啊我们礼拜五所查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啊，我想一个福音就讲不完了，真的是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聚会 啊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啊。照说我们没有什么学问，包括我本人在内呢，我们都没有去念神学院啊，我也很懒，我也不太去听别人的讲道参考书，因为实在也是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功夫。但是我们和我们在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好像靠主的怜悯，到目前为止呢还能够稍微读懂一点点的圣经啊，这个是对是错呢也很难讲啊呵呵，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帮助我们手上拿着一本空白的圣经啊，你就能够去服侍，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条路必须要走得通，这条路是走不通就很麻烦了，因为我们中国接触到神的话比西洋人晚了好几百年，这一晚呢就麻烦。如果你在解圣经读圣经不透过他们所谓的神学系统呢，心里面就觉得不踏实但实际上他们的神学系统出了问题没有，那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思想，因为连主耶稣自己的话他都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从他的果子认出那个树来。我们绝对不是在否认主在我们的白种弟兄身上，包括这么慷慨把这个地方借给我们用的这些美国弟兄身上他的工作是什么，可是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知道得很清楚。我刚刚到这个 Sam 里面去买东西，就看见一本厚厚的书，是忘记叫什么了，好像是叫做 About Us， 就是讲到美国的历史，谁写的前言啊，奥巴马先生写的前言。那你这么一看，你心里面应该知道这个历史恐怕跟以前的历史不一样最近才出的啊，能够卖到 Sam's 来，说奥巴马这么忙还替这本历史写前言，肯定这本历史是印证了他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和看法。那我翻了一翻，果然和其他的历史很不一样，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去读它里面的东西，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有的话有的事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否定的。美国人照说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是黑人在他们手下当了好久的奴隶，这个没有办法否定的事情。他讲到清教徒来的时候，他不是在说歌功颂德的话，他直接有一个标题，他就说带着枪的圣徒带着枪的圣徒从英国来了他们把这块地当成他们的，他们用了很多欺诈的手段啊，把这个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抢出来，这个是没有话说的事情。所以你说他们为什么一方面信主，一方面又做这些事情做得这么理直气壮，实际上跟他们的神学思想和他们怎么解释圣经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然后再说不是要去抹黑他们，他们实在在很多很多地方比我们强的太多了，但是主要求我们从他的果子认出他的树来。因此我们需要回去看，像最近如果你稍微注意，在美国的年轻人还有主流教会里边发起了一个新的一个势力，一个新的潮流，就是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开始复苏。这个加尔文主义的复苏，它基本上它就是说呢，教会之所以有一切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混进来很多本来没有预定得救的人很厉害的，这个说法很厉害的。他们不主张带人家觉知祷告，布道会绝对不可以叫人家举手啊，那这个都是从严格的加尔文主义过来的。加尔文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他的名字了啊，只是他的影响太大了，因为他有一些白种人的思辨，把这个事情呢弄得很清楚啊，必须用道理呢讲到颠扑不破。后来英国人跑到美国来，这些的思想都在他们里边。当初他们从英国下了船的时候，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向印第安人传教，绝对不是。像美国的历史，早年来到这边的清教徒，你认为他们的确我们马上就要过感恩节了，他们有非常多很可敬佩的地方，但你去看看他们的所行所为，他们的历史，他们不是来这里向人家传福音的啊。所以在印第安人中间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只有极少数的人有些很特别的工作。甚至我们今天认为像我们在用的这个地方是浸信会，早年的美国的浸信会是受到其他的这个英国国教的圣公会他们的压迫的啊。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不要太迷信他们对圣经所做出来的系统所做出来的解释。那如果不去读他们的东西，我们怎么读呢？诶，我们还是可以读的啊，因为圣经是不是已经给我们足够的线索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应当知道的事。啊，我再说一遍，这个问题很重要。你认为神的话交在你的手上，无论你的学位、你的教育是什么，啊，你认为这个话，如果你好好的存一个谦卑的心，不带成见去接触它、去读它的话，请问这里边给你的信息够不够你用？这个你一定要决定，决定，是不是？那这一个决定就再进一步定了方向啊，教会里面也好，查经也好，弟兄姐妹个人也好，我们怎么读这个圣经。像今天早上我在带一群年纪很轻的孩子，那就问他们啦，就是那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啊，福音书有哪四本？他们当然很快就背出来了。这四本有什么不一样？我要你把它分成两类的话，你可以怎么分？慢慢慢慢，小孩子自己就讲出答案来了。有两种哦，有一种是真真正正耶稣的 disciple， 你说是谁啊？Matthew 跟John，小孩子都懂，小孩子都懂，你给他一个角度他都懂，对不对？那剩下两个是谁呢？哦，路加和马可。那你可不可以用话把它讲清楚呢？他们就讲不太清楚了啊！到底这个区别是什么？他们只能说有一些是耶稣的 disciple， 有一些不是。我说，哎，这个也不对啊，大家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有一些是使徒，头一本最后一本马太和约翰。那有一些不是使徒，路加和马可，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呢？他们是跟着使徒的人。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如果你读圣经很仔细，那你就会晓得。哎，请问路加是医生，这个话在哪里？是使徒行传吗？还是别的地方？你想，你一定想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路加有没有提他自己的名字？好像是没有啊。在什么地方？实际上是在哥罗西书，在提摩太书，还有什么腓利门书。请问这三本书都是谁写的？保罗写的。所以你知道路加其实是谁的同工啊？保罗的同工，对不对？我在和大家讲，就是你没有参考书，你怎么去明白这些事情？保罗写的书信，最后写的可能包括什么？提摩太后书。因为在提摩太后书里面他说什么？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已经被浇奠，去见主的时候到了。这是他最后写的信。腓利门书大概也是他晚年写的，哥罗西书也不是他最早写的。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可能在什么地方啊？可能在以弗所那一带。那哥罗西书跟其他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些我们平常不去读，你也不是去看参考书看来的，而是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光挑那个漂亮句子读，你要从他问安的话开始读。他为什么在这本书这样问安，在那本书那样问安？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提了这么多的人去问那边这么多人的安？这啰嗦不啰嗦啊？啰嗦，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关系？关系在什么地方？你都跳过去，对，我知道。你要晓得，保罗两封信里面提了最多最多的名字去问安。我这边谁谁谁问你们那边谁谁谁谁的安。一大堆的名字，哪两封信里面问安的名字最多啊？晓不晓得？一本是罗马书，还有一本就是什么？哥罗西书。那这两本书跟其他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两本书信里面问安的名字要提到这么多人？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教会的人根本和保罗没见过面，所以他在那边打基础，他在那边拉关系。因为他要这些人知道说我是外邦教会的使徒，我讲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我有一个所谓关切你们的职分。你们还不认识我，你们这个聚会也不是我开始的，但是我自从听说你们归附了真道，我就切切的想念你们，我就切切的为你们祷告。为了让这些人在读他的信的时候能够接受他所说的，他用的办法是什么？拉老乡嘛，拉关系嘛。你看我们礼拜五在这边拉关系，拉到最后是哪一省人的，哪一省的人最多？山东啊。今天张绍帆又是什么？又是山东。这里面有规矩的。但在这些的书信里面，尤其在保罗晚年的书信里面，他特别提到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是谁啊？要不要猜猜看？一个就是路加， 一个就是谁啊？马可，有没有一点特别啊？这两个人是干什么的？他的同工，路加这个同工，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晓得了，从保罗他们开始出去传道，他可能就跟在旁边，至少是跟得非常非常紧的，一直到保罗的晚年啊。你看这个提摩太后书讲到最后了，他怎么提他这个路加？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啊，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的一些同工怎么说啊，迪马贪爱现今世界，这东西很麻烦，这点名批斗了，就离开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这个人，我们这些同工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了，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连提多在这个时候，保罗在提到他的时候都不是一种称赞的话，只有谁啊？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谁带来？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或者说他服侍我。这个马可如果是使徒行传那个马可，什么巴拿巴的表弟的话，这个马可曾经离开过保罗，后来他回来了，到保罗晚年的时候，那他怎么交代他呢？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什么书？哦，你说保罗也用参考书是吧？这是谁啊？这是圣奥古斯丁的注释吗？那些书什么书啊？难道是柏拉图的思想吗？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什么疲倦。哎，请问这是什么东西？他叫他们带来什么东西？晓不晓得？他旧约的话，他干嘛要这么远带来？你知道那个旧约很大捆的嘞，这带来他们那时候基督徒还是违法的嘞。这些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人就说啊，这是保罗写给别的教会的书信，这个不见得是的。你要记得哦，最后保罗离开世界的时候，哪两个人在他旁边啊？一个是路加，一个是马可。我们后来知道。除了那个第一首福音之外，还有两本第二首福音。这两本第二首福音有一本啊，我今天早上问小朋友，他们也可以答得出来，最长的是哪一本呢？路加。最短的是哪一本呢？是马可。那你稍微先回到历史里面去看，因为保罗自己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跟着他，没有谁跟着他呢？就是彼得啊，约翰啊，马太啊，这些人主要是干啥的？打鱼的。里边只有一个可能最有学问的人，就是谁啊？马太。这马太这个人就好像一个怎么讲啊？一个广东人活在一群山东人里面一样，吃不开的。我吃米饭，你吃馒头，是不是？你们又是花椒、大蒜、辣椒，又是生姜，怎么老广吃饭呢？味道很纯正，对不对？马太，哎，我也和大家讲过了。这马太虽然写了福音书，你读了四本福音书，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门徒，从来不说话，就是谁啊？就是马太。那为什么不说话？轮不到他说话。你这根本就是一个黑五类，对不对？本来是干什么的？哎，我们都是贫下中农，我们都是出身很好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专门替那个日本鬼子收税的，根本就是个汉奸，根本就是个卖国贼。我们根本不晓得主耶稣到底是什么事儿，把你叫了来，后来把那个犹大处理掉了，还有一个马太还没处理掉，你知道吗？这马太什么时候能够说得上话？从头到尾你就听不见他说话，你不知道这个人跟着干什么，真的不知道跟着他干什么。好了，主从死里复活了，门徒又被抓在一起，但是总是哈，这个十万八千里长征嘛，哈，长征完了之后总是有点兄弟情，对吧？马太也显然也没出什么乱子，啊，说不定他还掏了点盘缠够大家用，啊，那在耶路撒冷开始传道，就是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传道，然后一下子。哎呦，教会人多了，教会人多了，那马太就有用了，就是管钱了，管账啊。你要记账的人那是很仔细的，记账的人不但能够算数，什么事情什么先什么后，那个来源是怎么回事，还会需要用这个 Microsoft Excel， 是不是？ 所以你看那时候马太可就有用了，然后教会里面人多了，就有各种各样的人。一到教会人多起来，大家就觉得说，哎呀，当初主选的人还真不错啊，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是吧？然后大家一起做工挺好。当初马太在弟兄姐妹之中，很可能开始的时候跟着弟兄姐妹就不晓得到底他的功用是什么。好了，那刚才讲到使徒站起来传道，一下一天可以增加3000个门徒，再一天可以增加5000个门徒，门徒可以上万，上万呢？那我们都晓得那个事情是不是？那彼得他们就说了：“哎呀，我们就没办法整天管饭呢，所以我们应该从我们中间选7个有好名声、有智慧、被圣灵充满的人。”哇，你说管饭要这么？管饭为什么要这么大的 qualification 啊？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履历才能管饭？想一想，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些？怎么读圣经？啊，管财务，不单是管财务，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电冰箱啊？没有，那时候有没有 Sam's Club 啊？没有，这个那买菜天天要上哪里去啊？
市场，
这市场，在市场全耶路撒冷最大金主谁？你每天要10000人吃饭。你要采买多少？那个人能够没有见证吗？能够没有智慧吗？能够不被圣灵充满吗？了得了，这个斯提凡一进了菜市场，那是不得了的，所有的肉贩子、菜贩子，是不是水果商全部都来了，采购啊，他多少钱在他手上，对不对？多少钱在他手上？那当时因为大家都是变卖了家产的。所以和大家讲过嘛，那个少年官是不是？那当初舍不得卖，哎呀，你舍不得卖，主耶稣有办法叫你卖，对不对？他要是后来得救了，他所有人都一起卖，他就能够卖得掉了。起初，对不对？有钱的人进天国固然是难的，圣灵一做工，大家都卖你就卖了。那我们现在是反过来，大家都买你就买，别人卖我不卖，这就是中国人，是吧？好了，他带了大笔的钱上菜场。那当然是很派头的，反正他一下菜场，那是比乾隆皇帝下江南还卷，而且天天来，你知道吧？所以好多人指着他们做生意的。那你想看他来，人家要知道他是从教会来的。那这时候那个，当然那时候没有猪肉贩子，他们不吃猪肉是吧？那个牛肉贩子的老板，他说：“哎呀，听说你们信耶稣啊，我女儿病了，你可以替我祷告吗？”那司提板怎么样？你是代表教会的，教会钱都在你身上，你能说？这个我没有按手医病的恩赐，你能够行吗？不行啊。所以你看圣经讲斯提凡，他接着就说什么，在民间行了大奇事。为什么？一边买菜一边就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一边就把这个事情办妥了。咦，你怎么读圣经，你这么猜猜的，给你猜个10之8九，猜不错的，猜不错的。但是从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有几千人的聚会到斯提凡殉道，一共多长的时间呢？晓不晓得？时间其实非常非常短。然后在那个很短的时间之内，门徒就从那一日起，门徒就大受逼迫，就往四方分散。他们就往四方分散，一下就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安提阿。那这个安提阿就是到了今天的土耳其边境了，啊，土耳其半岛的这个角角这个地方。那很长的一段路啊，这几千人分散出去，他们恐怕就是3-3, 2-2的凑在一起啊。那这时候你才回头看，你才晓得说，诶，我们今天走教会的路线是不是应该和当初一样啊，参加本教会的，第一变卖家产，第二凡物公用，有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以前解放之前，你们晓不晓得这个事情？有一个叫做山东家庭，他们就这么做了。解放之前他们真的这么做了，耶稣之家或者耶稣家庭，对，他们就变卖凡物供应。为什么要这样变卖供应？为什么我们不效法他们？
因为要分散到各处去。
其实这个答案是很对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特别的教会。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特别的教会？当时你看圣经里面，自从主耶稣来到啊，我们也给大家讲了这个起初啊，什么回归啊，建圣殿啊，建城墙，那些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说是好的，到了新约的时候都给翻成黑的了。主耶稣指着他们就骂：“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不对？骆驼你吞下去，萌虫你露出来，你立出来，怎么回事的？搞不清楚。在圣经哪里 就是还是称赞这些旧约的犹太人，什么地方？晓不晓得？你读圣经要有这个鼻子，就是你一看到这个话，你说，不一样。这个不是靠着神学教育的，这是靠你对神的话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你相信神的话语，不但每一句都带着能力，每一个字都是他特别选过的。记不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大响声，然后一下到处来城里面过节的这些犹太人通通都被吸引过来，那神怎么形容那些犹太人？他怎么形容的啊？虔诚的人，从天下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什么样的人呢？虔诚的人。这是一句称赞的话还是一句贬低的话？绝对称赞。你看在新约里面你就找不到这样的话哦。你说这文士法利赛人不虔诚吗？虔诚。但是从天下各地来到耶路撒冷的虔诚人，他们怎么个虔诚法？他们怎么个虔诚法？那个时候不是说买张机票，是不是也不能坐个这个特快车？你那时候你要来耶路撒冷，男丁一年三次来耶路撒冷守节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因为你看主耶稣受难逾越节到五旬节真的就是五十天了，七七四十九天，到了五十天，你如果是住在希腊，住在今天土耳其，甚至住在罗马，那你花多少时间你到这里来啊？你花多少时间，对不对？你本来是弄哪一行的？所以你这时候就引起你许许多多的想象，这个想象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请问当时犹太人啊，比如说你看见这个保罗的同工啊，亚基拉、百居拉，他们因为受到逼迫、受到排斥，就需要离开意大利，跑到哥林多。你认为这是神的赐福呢，还是神的啊惩罚？是哪一个？为什么说是神的带领？你当时看见他们认识了保罗，成了保罗最重要的同工，你还看见了什么呢？这些犹太人是居无定所的，他们动不动就被抄家，就被赶着走。所以你想想看，这些犹太人他们既然每年都要来守节，甚至来守节好几次，那他们所能够做的生意恐怕是一些比较特别的生意，跟什么东西有关系了？国际贸易。从新约的时代肯定就做国际贸易，对不对？我们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在丝绸之路上跑的人主要是什么人呢？我们说是波斯商人，波斯商人，告诉你波斯商人没这么能干，主要是谁呀？犹太人，非常非常多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都会聚在一起，他们从各地来的，所以他们非常能够干什么？通有无啊，换货物啊，啊，换句话说他们不怕政府压的。你到欧洲的时候，到希特勒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你敢犹太人吗？犹太人只要到了美国或者到了一定的地方，他们就能够立足。我们到这个地方，除非你是温州老乡，是不是？你是福州老乡，你去跟人家开这个把费店了，那人家给你一碗饭吃不错了。犹太人到这里不一样，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都能够立足。为什么？你知道他们有多久的传统吗？从他们亡国以后，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每年一定的时间就聚在一起。那你想，一个人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这么多的本钱，每年往耶路撒冷跑，请问他在旧约神的话语上有没有根基啊？所以为什么彼得站起来传道，讲了一串旧约的故事，那些人马上觉得扎心悔改，然后那个教会立刻兴旺起来。为什么？这些人被称为虔诚人，都是已经有神话语根基的。那个教会在一年之内就可以长得如此的强壮，这些门徒在一年之内受到逼迫往四方分散，他们所到之处就能够建立教会。让你看见了什么？晓不晓得弟兄姐妹最重要的根基是什么？读圣经，一定要让他们有旧约的根基、新约的根基。那个是耶路撒冷教，你光去学他们把变卖的家产没用的，变卖家产可以吵架的，是不是？那是一个特别的时代，神为了将要来的逼迫以及各处要开始的基督教会所做的一个预备啊！所以你不要看解放之前有山东家庭，当然我不知道山东家庭后来这些人分散到哪里去， 可是的确在解放之前，中国的教会曾经有好几次大复兴，各种各样的复兴都有，都是为了后来做预备的。文革之后，国内的教会如同百花齐放，一下子起来，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那今天我们要去注意，就是不要光学外面的东西，你得从圣经这些蛛丝马迹去想。好了，这话好像扯得很远，没有扯得很远，因为你再想下去，圣经还有一句话，就门徒向四方分散，一直走，走到安提阿，他们所到之处呢，就建立教会。但是他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向谁传呢？向谁传？他指向犹太人传福音，就跟咱们今天中国教会一样，怎么样？指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这事要稍微小心一点啊，不要做得太理直气壮。对，得了机会还是要尽量让比我们更弱势的民族啊，要去帮助他们的啊。门徒向四方分散，所到之处建立教会。请问使徒在干什么？
训练。
那来不及了，门徒都跑了，你哪里去训练？使徒却
使徒在耶路撒冷。
啊，对对，你有这个印象是不是？只是你读的时候不晓得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使徒却守在耶路撒冷。那他为什么守在耶路撒冷？你去批斗他是没有用的。虽然他守在耶路撒冷，当门徒建立教会需要帮助的时候，谁去帮助他吧？使徒嘛，对不对？你就后来就看见了，他们会去请彼得啊，他们去，他们就往到处走。那这时候问题来了，你想想看，假如我们建立了一个教会，然后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很有限，我们可能知道稍微知道一些旧约，旧约圣经我也能搞得来，但是我们这群人通通是没有见过耶稣的。谁见过耶稣啊？哦，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好多人见过耶稣。那些人没一个在我们中间的，我们这几个山东老乡开始了一个教会，那怎么办呢？必须把那个加利利人找来，是不是？那几个打鱼的也请他们来，那一年能够请到几次啊？这不容易的，是不是？好不容易把彼得请来了，啊，彼得已经累得半死了，他说明讲话也有口音，对不对？真的吗？他那天被圣灵充满，并不表示他以后他讲话人家都听得懂啊，对不对？这是真的事情，你会办中文学校，你就要想这个事情了。当初他们小孩怎么学，学什么话，是不是？个人的湘潭还学不学，很麻烦的。所以这位犹太人为什么这么聪明，他们小孩的教育为什么这么抓紧，都跟他们所遭遇的困苦有关系。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会存钱，因为我们老觉得怎么样，要逃难了，这个战备意识很强。所以你看那些犹太人，他们就是居无定所，他们在他们家里面，后来希伯来书也讲了，在山岭洞穴旷野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神培养他的子民。但是那时候教会的问题就是什么？见过耶稣的人太少了。耶稣的好多事情，你要问彼得，问了半天，他老先生可能已经讲不动了，睡着了，对不对？过两个月，过了两年再把他请来，他上次不是都已经讲过了？你说我们就来一大堆新信主了，我们也讲的每个人讲的故事都不一样。你有没有试过这个事儿？以前有个传道人跟我讲，他有个弟兄传福音刚信主，他传耶稣受难，他说那旁边的兵丁一刀就把耶稣引上，就是把耶稣杀了，哎，那个人还得救了。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了，为什么有福音书啊？需要，各地的教会需要，在耶路撒冷还有很多权威人士，大家讲的都一样，各地教会有需要，要开始写福音书了。谁一定要写啊？起初跟着耶稣的门徒一定要写。那咱们叫谁来写呢？你叫谁来写呢？你还需要是哪一国的文字来写的？希腊文，就跟我们现在要用英语写，那怎么办呢？哦 ，Tim， 这是大家对他说好话，是不是？突然你发现谁可有用处了？马太，你知道吧？这时候你才知道说当初神为什么要呼召那个汉奸卖国贼，是不是一点出息都没有？以后在我们中间也说不上话了。彼得一向是稀里糊涂的。彼得到了晚年，临去见主了，他终于写了一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不写不行啊！他要是不写，以后有人冒他的名说这是彼得写的，那不是麻烦吗？他再不会写，他也得写写啊，是不是？所以你看他怎么形容保罗，我们的保罗，我们的弟兄保罗，照着神给他的启示啊， 他说保罗的信中有很多什么难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彼得多可爱，是不是？可是你要把耶稣的整个的行止写下来，彼得不行的，谁最行啊？马太最行，马太最行。所以马太福音一出来之后，那是不得了的福音，是不是？你直到今天，你看他的文笔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个气势磅礴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你去读耶稣受难的那两章，不得了啊！他一共中文翻成中文不过2000个字，你要不要数数看，他有多少人物、多少情景、多少场景在那里换？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乱？你不会的，那是大师里面的大师，不得了的事情。马太就从头到尾有条不紊，把整个的福音写清楚。约翰为什么写福音书？约翰为什么写福音书？你像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说：“提阿菲罗大人呐、啊，我们中间有怎么样？许多的人，好些人提笔作书，记载当初的事情。”所以你就晓得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写，为什么要写？实际的需要嘛，对不对？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也没有录像，你要听耶稣的事情，就得把那几个活生生的使徒请到我们中间，你不把他们累死啊？有多少教会？所以一定需要。那这写大部分都写在什么东西上面？
疲倦。
什么叫做把那些书带来？什么样的书啊？保罗需不需要这东西啊？连保罗都需要。你看他讲到的时候很少提到主耶稣什么什么，为什么？他没跟他在一起嘛，是不是啊？对，他好不容易找到一句话是别人都没写的，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因为其他耶稣讲的话，你看每个使徒都写了，福音书都写了，诶，还给保罗唠了一句，是不是？那约翰为什么写？至少你要想一想，约翰写的时候，他晚年写的是早年写的，显然是他晚年写的。他为什么需要这么晚年再来写？约翰一书、二书、三书都是他晚年写的，启示录是他晚年写的。他可能是年纪最大、留到最后的使徒。啊，那时候很可能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已经有了，但是约翰要写福音，为什么他要写福音？约翰福音和其他的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哎，你这个都是参考书看来的，耶稣是神，对吧？耶稣是仆人，耶稣是王，你这都是西方人参考书告诉你，没这么有学问的。你首先你要想一想，他写约翰福音，他用什么文写的？用希腊文写的。哎，老农民叫他去学希腊文，还要写书，还不能写错，需要相当用功啊，知道吧？所以约翰写的希腊文是很简单的希腊文，你读的时候有一点难读，不是因为他文法难，是因为他什么？他没有太好的文笔，所以他句子都是很短的，很清楚的，对不对？我是世界的光，哎，这个我也可以用英语写，也可以用中文写，对不对？你再多讲一点就不行了，他的句子都很短的。我是羊的门，因为他用希腊文把它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些地方啊，你就不能够给自己一个借口说啊，我现在年纪大了，我学什么都不行啦。你千万不要这样。打鱼的约翰如果能够把希腊文写起来，那你什么都可以学得起来，这没话讲。那约翰福音跟其他福音还有什么特别呢？你看马太福音，马太写这个福音他说不说？马太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不说话，请问他写马太福音他自己说了话没有？没有，里面一点他的意见都没有，完全就是像一个记账簿一样，这个家伙就是收税的，对不对？这就是个账本嘛。这个会计师写着写着有自己的意思在里面，这做假账嘛，对不对？马太就有这个本事啊，这些事是为了应验神界先知所说的话，他记载那个事情记载清楚，再把旧约的话往里面一摆，没了。约翰福音难读，为什么难读？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地方耶稣的话截止了，谁的话开始了？约翰，老约翰话可多了，好多地方你不知道耶稣什么地方停止讲话，圣灵什么时候借着约翰开始讲话， 很多很多他的意见，因为他觉得他有发表意见的必要。到了老约翰的时候，很多人很反对他，你看约翰三书到最后，人家欺负他好像都没人帮他一样，他老头了谁管他的。我以前认识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他在国内的时候也受了很多的苦，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小册子，名声可大了。跟他谈起国内教会的事情，他就说年轻的传道人也不听我们的，我们跟他们讲他们也不听，我说连你讲他们都听都不听，他说对不听，为什么？你已经过去了，老约翰已经过去了，可是老约翰就着当时教会的情况，他觉得有很多很多需要讲的话，而且他觉得就着当时所在的福音书，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假设马太一定在了，甚至路加马可都可能已经在了啊，但是当时有很多市面上在流传的，在教会里面流传的福音书，约翰觉得有些事情需要补充，有些事情又可以不需要讲。哎，我现在在跟大家说的不是用参考书，就是你坐那想，大家可以想出，是真的是假的，我不能跟你讲。但我告诉你，大概可以自圆其说。你想，约翰为什么？约翰什么东西没记啊？所有的福音书一定记耶稣的什么？约翰就不记。哎，他连圣诞节都不做，都不记。我最近在另外一个教会有个弟兄，他要控告教会的长老，他就写了一封信传给全教会的人，说教会的长老连圣诞节都不过，连主耶稣纪念诞生都没有纪念的。还好教会没有人理他。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纪念耶稣的生，拿一个节日来纪念，是不是？圣经叫我们纪念他的死。那约翰为什么不写耶稣的死诞生的时间？为什么不写他的家谱？为什么？
已经写了。
但是还有一些他非写不可，为什么？别的没写。比如说约翰福音3:16，哎，这个使徒传道的时候你从来没听他们讲这一句啊，为什么？别的福音书为什么没写？请问别的福音书为什么没写约翰福音3:16？这么好的话居然哪个，是不是马太怎么就漏掉了呢？有没有什么很简单的解释？耶稣单独跟约翰讲的。这当然我们对一切的事情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解释，这个有点赖皮了，对不对？记不记得尼哥底母什么时候来见耶稣啊？夜间来见耶稣，那比较困的门徒就已经睡了，不在了，不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但是谁跟耶稣的关系可好啊？约翰。很多别人没听见他听见了，所以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能够找到好多别人没记下来的事情，对不对？他用功啊，他留心啊，主耶稣最后的话他全部都给你记下来。这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主耶稣说圣灵来了就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可是的确耶稣带着他上变化山，耶稣带着他进客西马尼，所有的弟兄到了十字架面前都逃走了，还剩下谁啊？约翰留到最后他一定需要写，但是他写这个约翰福音恐怕是一种补充性的福音。那这第一手的福音很稳的，跟金字招牌一样，没有人能去动它了，谁敢去 challenge 好像马太写的约翰福音？没人敢。那虽然有这两个福音像大柱子一样钉在那个地方，可是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路加做的事情。这两个福音在那里是不是唯一正确的福音呢？不是，还有好多流传在世上，许多人提笔作书记载当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出来做司马迁的。司马迁是干什么？史记是干什么？
正史。
司马迁的正史到底有多正啊？这个当然是题外话，这个你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的。因为那个时候司马迁是哪一朝的人物？汉朝的。汉朝在哪一朝之后啊？秦朝之后。秦始皇最出名的事儿是什么事情？大家把这笔账都记错了。秦始皇聪明的不得了，他焚书坑儒，他真的把书都烧了吗？你别这么傻。他知道这些儒这些书重要，所以他才会去焚书坑儒。他在焚书坑儒之前，他一定把东西先藏起来。谁一把火把那个阿房宫都烧掉了？ 这就是史家讲那个项羽所造的祸，那才是大祸，那才是麻烦。这个大老粗到那一看，啊，都全部是民脂民膏，烧了再说。那里面烧了多少东西？你想，秦始皇焚书坑儒，恐怕也就是杀鸡儆猴。好了，这是题外话不说的。司马迁他爸爸就是史官，他爸爸是司马谈，所以那个时候皇室的资料在他们手上多少还有一些。那司马迁他就出来，他干什么？他就遍游天下名山大川，采集各家之言，择其雅训者，把它编在一起，称为我们的正史。他是从皇帝开始讲，其实他有关于皇帝的事情，他全部是干什么？到处去听，听了觉得他有点道理的，就把它编起来。那个不叫正史，那个叫什么？言情小说，对不对？陆家这个工作不一样，他从起初他就详细考察，按着秩序写下来，这是我们所缺乏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查经第一堂的时候就问大家，如果你是陆家的话，你一定要决定这个新约从哪里开始写，哪一件事情是第一件需要写的事情，这绝对是需要考虑的，对不对？所以他选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撒加利亚。这个撒加利亚这件事情实际上就是接续的旧约哪一本书的事情呢？马拉基书的事情，接续的尼希米记、以斯拉记，旧约的在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一部分，被连贯起来啊。所以路加福音是最长的一个福音，为什么？它是客观的，它有没有它自己的意见？没有，它就开头的几句话讲，这几句话讲完就没有了，它也是非常非常忠实的在记述。所以我们大概能够明白马太、路加、约翰这几本福音书有什么不一样。不要这么傻，每次看到就说啊，这个是讲王，那个是讲仆人，这个是讲神，那个是讲神的儿子。你这东西不帮助你，那只是一些神学家的说法。你不如在这停一停，想一想，说为什么是这四本书？那剩下还有一本呢，马可福音。这马可福音呢，我们在读的时候是最麻烦的。你去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看过他们的羊皮卷没有？还有那个摩西五经扛出来都压死你啊，是不是？你说你能够写多小的字？马太福音写下来能够有多少的 copy？ 他们每次呢夜黑风高，他们是违法分子啊，不能公开聚会的，还要扛着一卷圣经，是不是？我们现在有小本在缩印本、袖珍本、网上本，公安来就查不到了。但是直到今天，公安人员最喜欢抓什么？什么远志明的录像啊，游子吟啊，这些书啊，你书往屋子里面一摆，你就给抓到证据了，对不对？那当初怎么办？当初怎么办？一本马太福音这么厚，你有没有想过，每次读完马太福音开始读马可福音，就觉得这个马可福音实在是有点怎么样，多余不必要，太多重复了，简直一模一样。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就是他当时的什么袖珍本、缩影本，不为别的，也为带着方便。这些事情都是后来才产生的。路加跟马可成了保罗晚年的同工，保罗又说那些书、那些疲倦都要给我带来。你应该已经可以猜到那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东西不需要人家告诉你，但是你说这东西讲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讲对不对？可是我自己想着想着，我都想得挺入神的。然后你就看见神做事，哦，真的是很奇妙，是不是？这些的同工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他们没有一个人事先能够把这一切的事情都想好，可是他们就需要跟着主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他们万万想不到，将来有一个世代，世界各方各族各民的人通通都在读这四本福音书，而且儿子要取名字就叫什么酱，是不是？有多少的酱？有多少的 Matthew？ 有多少的 Peter？ 当初那些同工却不晓得将来会有这种事情。你明白了这些，你再去读圣经，你可以慢慢去看这些说法到底对还是不对。那这个说法不需要人家告诉你，你坐那想就可以，仔细的去想。是不是？那我们上次和大家讲了，这新约教会第一个查经班是什么查经班呢？哎，这问笑范，这个考他，因为他那天不在。 第一个查经班他们有一个名字叫三月查经班，请问什么意思？我跟你打保单，那一定是一个查经班，因为玛利亚去看伊丽莎白同住了三个月。一定的嘛，他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你再回去看，你这个时候再回到路加福音去看圣灵对他们所说的话，每一个人所讲的话，那绝对是有进步的。天使对第一个所讲的是撒加利亚，他对撒加利亚讲话，是不是？当然我跟大家讲说这个功课要回家自己做啊，那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可以稍微的讲一点。他对撒加利亚讲话挺有意思的啊，他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撒加利亚不要怕，你看到天使就是要怕，是不是？哎，这你马上就知道现在电影拍的那些天使对不对？不对，什么 Michael London 也是个天使，这么帅的天使没人怕他，对不对？天使一定要怕，天使是很怕人的，呵呵，拍出来那个不怕的天使，这不是是不对的，人看见天使一定害怕。但他叫告诉撒加利亚说你不要害怕，因为第一什么，你的祈祷，这个你的祈祷是指的什么？他们两个人生的遗憾，那个时候也不能到中国领养小孩，没孩子，没孩子，没孩子。你这件事情神已经替你办了，他一定从你个人的需要开始讲。你的祈祷被听见，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对不对？这个我们查经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他就怕撒加利亚再犯错误，不要再去找个妾，找个什么夏甲人了啊，埃及人夏甲替你生，你和你的妻子去生啊，省事儿。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然后天使就升上天走了。没有没有没有，你的事情第二个角度是什么？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这个孩子不是为了成全你的祷告，是为了干什么？神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做事情，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浓酒淡酒，淡酒浓酒都不喝，这个淡酒浓酒都不喝是什么意思？他跟这个天使跟撒加利亚讲，其实讲行话，什么样的人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谁啊？我们现在光记得拿西尔，其实拿西尔人还不是讲的这么准。神当初跟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讲这句话，淡酒浓酒都不可以喝。那对我们来说，什么是淡酒浓酒呢？什么是淡酒，什么是浓酒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无论它是直接与神为敌的，还是只是稍微有点沾染的东西，不要去碰啊。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这都是讲到你这个孩子，然后再从你这个孩子身上讲到神要做的工作，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请问这里面是几件事情啊？一件还是两件？还有呢？两个一样不一样？回转跟归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你要在圣经的话上面停留？这个绝对不是随便讲的，这是选得很清楚的话。第一个，你要回转，回转用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同一个字就是什么？悔改。归入基督，我们干什么才是归入基督啊？受洗归入基督，归入基督的死。所谓归于神，你就是属于他的人了。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你可以不属于他，对不对？他不但要让人回转，而且要能够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属于主他们的神。请问这个主这个字是故意加的吗？还是不是故意加的？什么叫主啊？哎，他做主你不做主。就不是礼拜五才跟大家讲吗？圣经越熟的弟兄姐妹越不会读圣经。你第一次看的时候的意思很清楚了，你第一次注到这些话的时候啊，这话讲得真好。我现在的问题不是我没有回转，也不是我没有把自己归给他，是在凡事上没有让主干什么？做主。你要归于主他们的神， 这个神也不只是你的神了，就所有以色列人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了。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被义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为父的心，这个为父是指谁呀？是他，是施洗约翰叫天父的心转向他的百姓吗？这不对了。你在看英语的声音，这个父是单数的，是复数的。你认为是单数，实际上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它是复数的。天父的心已经转向他的百姓了，要不然他不会差派施洗约翰来。施洗约翰的工作不是让天父的心转向儿女，施洗约翰这个神在人间所启动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晓不晓得？在这件事情里面，其实我们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思想，但是这个东西恐怕要讲好几个小时才讲得完。神，我们在读圣经，在注意神要做事的时候，一定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神要做的美事啊，最重要的事情向来不是接着一个人做的。你去算算看，带给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做的，还得找到谁啊？他的妻子，对不对？那夏甲行不行？夏甲不行，妻子跟夏甲闹别扭，这事情不行的。亚伯拉罕要去救罗德，要有跟他结盟的，还有家里面生养精炼的壮丁，对不对？雅各，神要借雅各做事情，雅各家那个问题可大了，可是雅各临死之前一定要把他家里面所有的问题干什么给摆平了。他那个问题大得不得了，你今天如果有三个儿子，里面有一个把剩下一个卖掉了，怎么样？你的爸妈还能做吗？你还有见证吗？是不是？他十二个儿子，十个串通，把第十一个卖掉，多年瞒着他爸爸。你想这个家里面什么气氛，对不对？那些哥哥整天在一起咬耳朵，然后碰到约瑟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呀，我们有罪了，根本忘不掉这件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通通要给他摆平了，神就被称为什么？神，以色列的神。很荣耀，很荣耀。神要做事情，他一定找了一小组的人，这一小组的人呢，完全是名不见经传的，甚至是非常混账的，像雅各这些儿子一样。可是他就是要借着这群人在他手中成为什么？合用的百姓。你在雅各家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转了没有？转了。这不只是讲到神了，而是讲到弟兄姐妹中间，讲到弟兄姐妹中间。我们上次说了神在新约开始做事的时候，他选了几个人呢？撒加利亚的太太以利沙伯，老先生老太太，对不对？还选了谁啊？玛利亚 teenager， 对不对？还选了谁啊？ teenager 许配的约瑟，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可以失职的？没有。那我再问你，这几个人关系好不好？关系很好。伊丽莎伯和玛利亚同住了三个月，这件事情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下，为什么要同住这三个月？当这三个月完了，撒加利亚舌头被放开来一讲话的时候，那已经是完全一点都没有提到自己的事情，完全就是讲到神在他们中间要做的事情。怎么成就这件事情？神不是说跟撒加利亚讲完话，跟玛利亚讲完话，上帝上去了，然后这些人也不用见面，然后事情就成了，不是这样子的。那查经的时候也和大家提了，大卫要去打哥利亚，一个石头打过去啊，这当然很多的说法。有一次我们在另外一个城，年轻的弟兄他练习讲道，他就说，那打哥利亚需要练习，你想想看，大卫要拿一个石头去打哥利亚，平常就需要甩得很准，要常常练习才能够甩得很准，就是有点胡扯八道，对不对？但是我后来在这个 science 上面还居然看见一个 abstract， 他怎么说呢？他说哥利亚是患了一种特别的巨人症，他这个患这种症的时候，脑子旁边这里有一块太阳穴，什么地方特别软啊。我说哎呦，你们也省省吧，你们也省省吧。 但是圣经特别讲了，大卫选了几颗光滑的石子啊？五颗，这五颗光滑的石子要一同被摆在哪里啊？什么袋子？什么牌的？牧人的囊袋。他的手中拿着杖，不慌不忙啊，到溪里面去选。这时候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哎，他这个小家伙还真是有时间。他到溪里面去选，大家在那挑，是不是？但我一看到这事情，我就想到 Kim， 这 Kim 就是这种个性的，他不急的，他去选了五颗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光滑的石子，放在囊袋中，系了，然后很高兴跑到战场上去开始打，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五颗呢？当然你要怎么猜怎么说都可以，可是你在大卫，神要把大卫带到人间来，他需要几颗石子啊？你要不要算他一共用了几颗光滑的石子？他的爸爸妈妈那个不用讲了，那其实呢没有记在圣经里面。神从很久以前就开始预备大卫来。首先我们看见的是谁啊？士师记完的是什么？路德记。路德记里面有两颗光滑的石子，后来加了一颗，谁啊？路德、拿阿米，还有谁啊？布阿斯，你不能少。布阿斯光滑不光滑？光滑。你知道布阿斯的田里面那个规矩就不一样，那个对路德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布阿斯一到了田里面他就干什么？他就像我们效范弟兄领诗一样，上来就说什么平安，耶和华赐福，然后田里面的工人都会回答他。这布阿斯这个人不得了，他就是这么光滑。神选了这三颗光滑的石子带进大卫，神还选了另外一颗石子，两颗光滑的石子，谁呀？带进撒母耳是谁？哈拿。哈拿还有他的先生以利加拿，这两颗石子光滑不光滑？光滑。他们那家里面要是就是丈夫什么说了都算，那就麻烦。他那家里面其实太太说了算，你们注意的，太太要了个孩子，对不对？然后丈夫说要去过节，太太说不去了，今天不跟你去聚会了我在家把这个孩子养大。丈夫过了节回来，太太说养到一岁了，我把他送到最好的学校还是最坏的学校？哎呀，他丈夫还让他送，你知道吧？你要知道这些人真光滑，真的是需要有见识。没有一个人是重要的，可是你这五颗光滑的石子里面少了一颗就不行。前面三颗带进大卫，后面两颗带进谁啊？撒母耳。大卫不能没有撒母耳，撒母耳不能没有大卫，然后才有所谓以色列的复兴啊。可这里我没看见一模一样的历史。撒加利亚还有他的妻子，是不是带进施洗约翰？玛利亚和他的丈夫约瑟，这个约瑟需要很有见识的。约瑟有什么本事啊？神跟他说什么，他马上就起来。半夜跟他说话，他半夜就起来，马上打点好，马上走，还没有迷路，是不是很厉害的？这些东西你去想就知道，慢慢你会看见说神怎么做工。在旧约里面要是有一个人他有很大的能力，很有号召力，这个人做工做得起来做不起来？做不起来。以利亚做起来了没有？没有。爬得越高摔得越重，因为你有再大的心智能力，要是神不给你另外一个职分，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以利亚没有用的，以利亚没办法改变耶洗别，没办法改变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没有用的。士师记里面有好多好多大有能力的人，有没有用？没有。经历恩赐从来不是神要做事，神做事怎么做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要在他们中间。他这一在他们中间，你还得有点耐心你得等，是不是？你慢慢就会看见神做事。从这里边你应该明白了啊，这是神做工。神当年这么做工，今天怎么做工？今天怎么做工？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认为，不管是有直接的负担、间接的负担，是有点一肚子气的负担，还是 真真正正在神面前是有一个谦卑的负担，都觉得 Pearland 这么多的中国人他们需要福音。那我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你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什么？跟有同样负担的弟兄姐妹建立在一起，让我们中间可以彼此成为一个什么光滑的石子。这个光滑的石子到底谈的一些事情重要不重要没关系的。你说以利沙伯和玛利亚那个查经班，他们到底查出什么亮光来？哎呀，对不对？带领他们查经班的是一个哑巴。你有没有跟老头查过经啊？老头要是个哑巴那也好，我觉得也有好处。老头不是哑巴那很麻烦。他们到底知道了多少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发现圣经里面持久的工作，那些同工的关系一定是无懈可击的。你有没有听见保罗讲那句话？这时候那句话应该对你很有分量。大家都离开他，谁在他们中间啊？亲爱的医生路加。保罗要是叫你亲爱的，哎呦，那你就不得了。那保罗叫谁亲爱的？保罗能够对他的同工叫做亲爱的，这个同工是长期跟他在一起。但是保罗死的时候众人都离弃他，他一样，他是个过了气的，大家都不要。像保罗花了多少的功夫要求教会尊重他的职分，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几个跟着他的同工，他们中间的美事留下来。留下什么东西？哎呦，不要这么糊涂，路加福音谁写的？马可福音谁写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花了好多的时间把这个来龙去脉给你讲清楚，讲到最后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用处？不是一种知识性的用处，而是一种实际上的用处。保罗说倘若可行，总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为什么？同工在一起那是需要非常非常要好，你要征战，要传福音，要聚会，要有能力，第一条件不要去找那个很出名的人，而是弟兄姐妹之间要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 fellowship。 OK， 就是两三个人聚集，主在我们中间。像我们在别的地方开始，其实从前是有规矩的，一般我们都有一段时间关门聚会，记不记得我们在 College Station 我们也这样做，我们总是花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已经在的同工让我们真的在一起，跟练球一样，跟 Spring Training 一样。对， Pre-season 热身赛很重要的，让我们彼此能有更多的认识，大家有一致的负担，这个时候你才会开始，这个时候那个祷告才是真的祷告，知道吗？我们现在常常把祷告当成一个运动，彼此之间可以没有任何的关系，大家跑到祷告山上禁食三天拼命的去祷告，诶，也许有一点用，没有持久的功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中间没有那个实实际际的同工，那个同工是不能够用别的东西去换的。在保罗的一生到最后，两个大家不太注意的同工其实就是谁啊？写路加福音的路加，写马可福音的马可，整个他的工作接续下去，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教会影响太大太大了啊！好了，今天和大家拉拉杂杂谈了很多，但是希望能够知道怎么用一个老百姓的眼睛去读圣经。不要怕你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越没有学问越好。你会发现神要做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他就喜欢挑那个什么最没用处的，是不是？我们星期五讲了撒加利亚为什么在圣殿里面遭遇了这么大的事情，后来圣殿里面主耶稣来的时候对这件事情好像一无所知，一点消息都没有。但是因为撒加利亚那是最后一次供职了，退休了，回家去了，到山地去养老去了。玛利亚受过什么教育啊？没受过什么教育。加百列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句都不谈，有关于这个什么神在历史上做的事情一句都不谈，他不像跟撒加利亚讲话。照说他应该对玛利亚讲了很多，他跟玛利亚讲单刀直入，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要怀孕，至高者要荫庇你，你生下来要成为神的儿子，他的国权直到永远，他的王位没有穷尽，这就行了。但是玛利亚有个特色，这个话一听完他干什么？骑马就跑到，也许玛利亚是不会迷路，他自己去，那时候约瑟没带他去。等到他见到伊丽莎伯的时候，他这个急忙跑去，伊丽莎伯已经预备了五个月了。在那五个月里面，伊丽莎伯可以本来是完全不认识主的一个糊涂妇人，但是只要她顺服她的丈夫，她怀孕怀了施洗约翰，我跟你讲，她整个人都醒过来了。她跟玛利亚一对一打， 这时候玛利亚出来的话就不得了了，圣灵充满他，那个充满就是玛利亚整个属灵的时机，因为他一下子就看见了，这个是很快的，可以从这一段路就可以从一个小女孩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姐妹，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谁把她诱出来的？伊丽莎伯把她诱出来，他们在一起三个月，这三个月打的基础，我们直到天上才能够看见。为什么？为什么？玛利亚也好，伊丽莎伯也好，他们后来要站住是很不简单的。有谁知道当施洗约翰脑袋被斩下来的时候，他这个爸爸妈妈还在不在？难讲，对不对？难讲啊！我们必须停在这个地方啊，希望能够从这些怎么读圣经，怎么去思想圣经，以及从圣经里面怎么看见我们啊，能够给我们一些的启示，好不好？不要小看我们中间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也不要高抬中间任何一个人，我们在一起需要好好的被建立起来。如果我们期望主要用我们啊，就要把这个功夫花下去，让我们大家能够变成一个光滑的狮子，那几个哥利亚都照样啊。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